约翰二书，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头，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如果你看笔记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卷书这封信的这个作者约翰自称做长老，知道吗？所以长老呢，是初期教会里面给我们看到在当地教会担任这个牧职的哦。所以保罗也在他宣教的旅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各个教会呢选立这个长老哦。那么这个意义不单单在这里应用，因为长老因为这些长老只属于当地的教会，他们的权柄和责任只限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当地的教会。写这封信的这个长老远远超过这个范围的权限，他声称有权执教的教会，并在他居住的所在，他有权执教这些教会，这些教会并不在他所住的这一个范围的里面哦。所以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长老是一个尊称哦，所以他可能是一个年长的人、年老的人。那在这里呢，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翰当然有资格自称自己是做长老的哦。所以呢，这封信很可能是写给亚细亚省的以弗所哦，很可能哦，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长老有他特别的意义哦。长老是使徒，世界带领后来牧养教会的那些弟子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亚洲居住、工作、写作的帕皮亚和艾伦纽啊，这些都是古教父来的哈，就是从这些人获得他们的资料哦。所以呢，后来的人是从这一些第二代的这些信徒、第二代的教会的领袖呢，拿到有关于出席教会的这个资料。长老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和基督在世的时候跟随主的人有直接的关系。在圣经里面哦，讲到我们讲到保罗也好，我们讲到彼得也好，我们可以看到呢，当他们在不同的教会里面设立这个长老的制度的时候，那个长老是直接跟使徒有那样的一个关系的哦。所以呢，在这封书信的作者就是最后直接和耶稣基督有联系的一个人，他有权柄向他们说话，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他就是我们所认知的这个约翰。那么这封信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那这个地方我就不多做解释，我直接跳到结论的里面。那个结论就是说，这一个蒙拣选的太太哦，是指做教会来讲的哦。因为在当时那个逼迫临到的时候呢，我们看从这个约翰所写的这个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他常常用一些双关语或者用一些暗语，在那个地方来写给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或者称呼当时的一些执政者。因为你不能够直接讲那个执政者的名，你不能够直接反对罗马的政府，你不能够直接反对那个地方的这个加害给这个基督徒的这些政治上面的这些领袖。所以你会发觉到，无论是但以理书也好，无论是这个启示录也好，或者撒加利亚书也好，凡是关系到这一个启示神节的启示神节啊，你会发觉到，就给我们看到用很多兽这一种的名称来在那个地方来表达不同的时代，特别在但以理书讲到这个兽那个兽的一个，到最后有一个像人子的，就告诉你说前面那一些君王都像禽兽一样。 到最后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临到的时候，神的这个审判临到的时候，后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才有人性上面的这一种的这一个掌权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的确有这个感慨，每一个政治领袖上来的时候，我相信他们都是爱国的，没有人说我做领袖就是要把这个国家给拖垮，没有这样的人，包括金正恩也是爱他的国家的。但是问题是人会改变，问题是绝对的权力带给人绝对的腐败，到最后就忘记前面的那一种励志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约翰是写信给教会和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就用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那如果从旧约来看的话，我们也知道呢，上帝也称他自己的子民，告诉他们他是他的丈夫，他是他的妻子，知道吗？以色列的子民是上帝的妻子，所以以色列的子民如果在那个地方拜偶像，从何西阿书的角度来看，他变成一个行淫的妇人，因为你是一个有丈夫的人，你怎么还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呢？你是一个有神的人，你怎么还拜偶像呢？所以你会发觉到这些有约翰在使用这一个名称的时候呢，他了解到当时的人对整个教会这整个以色列民族的那一种认知，所以他用一些暗语来写的时候呢，那当时收信的人就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做长老的写信给教会里面和教会里面的这一些神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约翰告诉他，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是我诚心所爱的。我们敢这样子告诉人家，众弟兄姐妹们都是我诚心所爱的吗？很难，我相信很难。不过约翰亲自跟耶稣在一起，从一个脾气很坏的人变成一个爱的使徒的时候，我相信他经过很大的这个冲击，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舍身流血所付出的代价。爱就是这样子，你越爱那个人，你越容易被那个人伤害，这个是事实。你不喜欢那个人，他做什么你无所谓的，你爱那个人，那个人做了一件事情很小，但是很可能就会伤害到你，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想想看，我们有没有伤害我们的神？我们在弟兄姐妹们当中，我们要想想看，我们有没有伤害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做长老的约翰，他可以这样告诉你：我诚心所爱，而且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约翰的爱是建基在真理的上面。我再强调，爱很重要，但是爱不是教会的基础和根基，爱的根基和基础是真理，是使徒和先知的教训，耶稣是我们的房角石。所以越过真理的爱，你是不能够接受的，越过真理的爱，你是不能够容忍的。那当然你自己就要知道什么是真理，如果你不是真理的这个认知者，或者你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了解真理，你反对的可能就是真理。就像犹太人反对耶稣，结果把耶稣给反掉了。耶稣是道路，耶稣是真理，耶稣是生命。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讲到爱的时候，不是没有原则的，我们不是什么人都爱，我们不是这个人不认罪悔改我们也爱，我们要爱那一些在真理里面的。所以约翰说，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他接下来做一个结论，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我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我爱你们是因为神的缘故，我爱你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一个人反对耶稣基督，一个人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一个人不承认上帝，一个人不承认真理，一个人践踏真理，你可以 期盼他改变以后，你仍然爱他，但是当他不认罪悔改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到你还是要有很严厉的来对待这个人，而不是单单只是用爱心的。当然有的人在你的爱的熏陶底下他是会悔改的，但是有一些人是看基督徒好像傻瓜一样，你越对他好他就觉得他不敢做基督徒，不要做基督徒。有一年在这个2000年以前，新加坡的这个邝建雄牧师，他们就开始了一个叫做 Love Singapore 爱新加坡，他们定下一个目标，2000年我们要新加坡 70% 的人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要到处表现爱。所以他就鼓励教会弟兄姐妹们，那些人有车子，那么你去替他洗车，那么呢用爱心去感动他们，叫他们来回到教会里面来。但是有很多有钱的人就抓住基督徒的这种笨行为，把车架来给你洗，他才不要成为基督徒。他没有成为基督徒，基督徒替他洗车，他成为基督徒，他要替别人洗车。所以耶稣说，世上那一些人是比那一些相信的人来得更有智慧的。他这么有钱，你去帮他洗车做什么？这个爱心的感动，没有这种事情。2000年以后过了，新加坡还是没有70%的人变成基督徒。你以为爱真的能够改变人吗？可能，但是这个爱如果不是在真理的里面，你怎么说它是爱呢？所以这个运动的开始就已经不对了。Love Singapore， 为什么不是 Love our Lord？你去中国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有些教会的门口是爱国爱教，你可以爱国，你可以爱教，你可以不爱耶稣的，知道吗？所以我们是爱主，我们爱国，我们爱教，这个是我们的底线和我们的原则。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定下的标准，要在教基督徒在这一方面来忍受，你会发觉到有一些是违背真理的。约翰告诉我们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真理当然永远同在的，真理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用人世间的简单的真理，你就会发觉到这个真理是不会改变的。简单的来说，一加一等于二，你存在不存在，一加一还是等于二。有没有这个世界，或者这个世界已经毁灭了，一加一还是等于二的。所以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当然这个是真理的一部分而已，在数学的领域里面一部分的这个真理，但是在那一个真理的本体，也就是我们的上帝的本身，它的永远存在是可以值得我们在那个地方相信的。一加一如果等于二是永远存在的，神怎么不会永远存在呢？当然我们很难想这个永远存在的神到底是怎样子的，因为你和我不是永远存在的，所以某一些领域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而约翰讲完了以后，他就告诉我们，他不是宴恩惠平安，没有的，他跟保罗的书信不一样，他直截了当告诉我们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父上帝和他的儿子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和我们同在。约翰强调真理跟爱心平行的，圣经给我们看到公义跟仁爱是平行的，神是又公义又爱的神，你撇下另外一个，任何一个都已经是走偏了。有爱没有公义，这个是爱的泛滥；有公义没有爱，那个是冷酷。所以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要认真的去探讨，我爱爱在真理的里面吗？那一个很糟糕不值得爱的人， 你乱乱去爱的话，你会发觉到有时真的他会被感动，但是对一些受害者，他们是受不了的，他们受不了的。我差不多10年前来这一个美国的时候，有人就告诉我，哎呀，你知道吗，那个红楼的那个事件的那个人主角叫什么名啊？懂了吗？厦门红楼的事情，后来他就跑到温哥华那个地方去了，啊，叫什么名字？到有人记得吗？啊？啊？赖昌星啊！有人告诉我，哎，徐牧师，赖昌星信主受洗了，感谢上帝。我说，把吃的钱吐出来，我才相信他相信上帝。吃这么多钱，认罪悔改，不把钱吐出来，哪里是相信上帝？所以你不要听到人家受洗相信上帝，你感谢主，哈利路亚。有的人是利用信仰，有的人是利用牧师，有的牧师是利用坏人出名的。我替赖昌星洗礼，你想想看，很伟大，真的吗？到最后还不回去坐牢，还是回去坐牢。所以爱心要有真理，知道吗？这样的一个贪腐的这个分子在那个地方，不单单自己贪腐，也让许许多多当时政府的官员一同贪腐的，啊，你去爱他，却不叫他把钱吐出来。如果他问我，或者我有机会，我就说你吐出来，我才想跟你受洗，我才施洗。哪里有你赚了那么多钱继续在罪的里面，我来跟你施洗？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前面我们看到，当约翰讲到，我们不用口头讲爱，不要，要真的行出来。不要口头相信，你要真的在生活上面有这个见证。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恩惠怜悯跟平安是从父神来的。犹太人见面就平安，希腊人见面，罗马人见面就恩典，恩惠跟你同在。华人见面是吃饱了没有，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发觉到这个地方他所写的里面，我们就知道保罗的书信也好，这个约翰的书信也好，就是他在祝福的过程呢，里面也有一些外邦人，也有的是犹太人，所以恩惠怜悯平安是从父神，不是愿，是真的。这一个恩惠怜悯跟这个平安是从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常与我们同在。如果你很有爱心，你没有平安；你很有爱心，你不感觉到有怜悯与你同在；你很有爱心，你也不知道，你也不感受到神的恩典，在那个地方充满你。你可能不在真理的里面。我们前面刚看到，当约翰在那个地方，在第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真的在真理的里面你是很喜乐。所以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他没有惧怕，他还在那个地方写信给在监牢外面的人，告诉他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在真理的里面，他被关在黑牢里面，没有什么好怕的。他真的相信上帝，如果今天上帝叫他走，他就见上帝了，有什么不好？我们今天刚刚好相反，主啊，我爱你，我病到半死，你医治我。你应该说，主啊，我爱你，病到半死，就让我今晚死吧，我就见你了，感谢上帝，对不对？你爱一个人，你想去见他吗？当然想见他嘛，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流露出我们在信仰上面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们很怕死，很怕见耶稣。你真的爱耶稣吗？真的爱耶稣，你一定预备好了，不管他今晚来或者你今晚去，感谢上帝。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生病可以不要医啊，知道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在大病当中，不要紧的， 不要紧的，反正死了见上帝，除非你觉得死了没有盼望，那另外讲。所以有一些人说啊，祷告一定会好，不会好一定没有信心。历世历代的旧约里面的先知和神的仆人都死了，难道每个人没有信心？历世历代的历史徒跟这个旧约里面的先知，难道他们生病了，他们祷告神就一直医治他吗？如果会的话，我们现在讲到一半，这个摩西走进来吓死你，几岁了你知道吗？感谢主，我们会死，不必活得那么老，知道吗？你真的爱主吗？死无所谓的，真的，你爱主，死就无所谓，因为你跟主同在。好，约翰接下去说，我见你们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就甚欢喜。约翰的欢喜是因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呢，从父受了命令以后遵行父的话，那当然也就是彼此相爱。哦，太太啊，这个是对教会来讲的，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的命令你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所以这个跟我们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看到，这是一条新的命令，这其实也是一条旧的命令。哦，我们若照着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很简单，但是很难做到，所以讲越多就是我们越难做到，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读圣经，你可以看出不同的含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告诉你什么？人生有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人生没有得安息，所以你才需要上帝嘛，你才需要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不对？那我们就哎呀，我都信耶稣了，为什么啊我得不到安息？就是得不到安息才有信耶稣。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安息的话，你就不必信耶稣。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什么是真的安息，犹太人以为是安息日，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真的安息。因为有很多异表，旧约里面所讲的是新约的这个异表，但是在约翰的那个时期，他们不是把它当成异表，他们说这些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天上的影子，知道吗？所以他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真的。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上课，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在天上有人在上课，而那个才是实体，我们是虚幻的。我倒认为我们是实体，那边是虚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犹太这个犹太人的想法是旧约里面发生的事情是新约的预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想法是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是上面的影子。所以他们既然是影子，那不是我是我的事吗？我犯错，我奸淫烧杀，是上面的人犯，我只是他的影子而已，对不对？影子不能够说我不跟着你走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信仰跟哲学混合的时候是很容易走向异端的。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当行的就是这个命令，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地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一方面讲爱，一方面叫我们遵行上帝的命令，一方面叫我们不要陷入迷惑的里面， 因为那些迷惑的人告诉这一些还在教会里面没有离开教会的人说，我们不要争论这么多，你和我所相信的是同一位神，耶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是幻影，是影子，或者耶稣在十字架上基督没有跟他一起死，或者你所相信的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不要争，我们爱神就好。哇，也是跟你讲爱。但是约翰告诉我们，这些人迷惑的人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的，这就是低基督。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到满足的赏赐。你们过去做的不错了，你们信的不错了，不要最后在那个地方一失足成千古恨。最后的才是决定性的。你小一考100分，小二考100分，小三考100分，中学考100分，高中不及格，你还是不能够进大学的。你知道吗？我从小学一直到高一高二，我都拿100分，我就是只有今年拿不及格而已。不及格就是不及格。但是如果你前面成绩不好，来到最后一年拿100分，你可以进大学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怜悯我们，既然做了，既然成为基督徒这么久了，就不要被一些最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忽略了的事夺去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有的赏赐。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赏赐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神会赏赐我们的。接下来约翰很严肃地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做的，就没有神，常守做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有些异端你不要接待，你不要以为你的信仰很坚固，耶和华见证人也好，全能神也好，我相信他们比你更固执，我相信他们比我们更固执，他们就是背熟那几段而已，那就感觉到让你感觉到他圣经很熟，你不熟你就自卑下来了，那就趁机在那个地方要对付你。那个加州的那个牧师，我讲到那个飞弹专家的这个牧师，他有一个同学也是我认识的，后来也来美国念的神学，希伯来文一流就业的专家。他回到新加坡牧会的时候，有异端，也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在美国有一个异端，也在新加坡有设立一个教会，怎么的？最后什么圣徒什么？末世基督圣徒什么？大概是这样，就来找他。那他在教会的办事处里面，哇，就来跟他查经，原文是什么？原文是什么？希腊文是什么？他让他讲。讲完了以后，你说他告诉你知道希伯来文讲什么吗？哇，那个人就吓死了。他就跟他客气，好啊好啊，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从此不来学习了。因为他发现他只懂得希腊文，这个牧师是懂得希伯来文的，懂得亚兰文的，你要跟人家讲什么？所以我们自己要先兼顾我们自己，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那别人在那个地方迷惑我们，有很多东西你在信仰上面坚持的时候，你了解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话好讲。尤其我遇到一些灵恩派的人，很灵恩的人 跟他讲啊，跟我传福音，我说哎，我是基督徒了啊，那时我还没有做传道人啊，我是基督徒了。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我说那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他说你有没有讲方言？我说我没有啊。他说你没有讲方言，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我说为什么要讲方言才知道你是基督徒？他说因为所有的恩赐里面讲方言是最小的，如果你没有讲方言的恩赐，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我说我不必讲方言呢，我那时我教幼稚，我教主日学，哦，我说我讲先知，或者说我有先知讲道的这个恩赐，我讲智慧的言语，我讲知识的言语。他说你连最小的都没有，你怎么有最大的？你小学都不毕业，你怎么说你有大学的文凭？哇，很多人一听到这样就很自卑了，对吧？你连最小的都没有，怎么有最大的？你知道我这样打他，我说我有100块不必有5分，对不对？如果我问你说弟兄姐妹你们身上有钱吗，你说有多少钱呢、啊、你拿100块起来摇。我说真的吗？你说真的。我说你有5分吗？你说没有。有没有quarter？没有。有没有1块？没有。有没有10块？没有。有没有5块？没有。有没有20块？我可以不必有这一些，我还是也可以有100块的，我为什么要从5分收起？那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被这种逻辑混乱，我们自己就觉得好像是我连最小的恩赐都没有，我怎么有大的恩赐？今天灵恩派不是追求灵恩，今天灵恩派只是追求讲方言而已。他们以为有灵恩就是讲方言而已，我告诉你，每个人都要有灵恩，而不只是讲方言而已。所以如果你以为哇你很猛，你以为真的你很够的话，有时你跟他们讲真的不够他们讲，不够他们讲。约翰怎样劝那一些还在教会里面的人，他说那些越过基督的教训的，不常守做的就没有神，常守做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所以当然还跟那一个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有关，约翰才会这样子讲。如果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个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传的不是父不是子不是圣灵的这个教训，不要接待他。我昨天好像讲过，这前天讲过，你上网看到很多基督教的诗歌，哇，比我们今天所唱的还活泼。你小心全能神的，你怎么知道？不讲耶稣只讲神啊！你别说哇这个很好听啊，他们也在台上跳舞，也跳得很专业，我们也来，糟糕了，你就上当。耶稣啊，这个约翰告诉我们什么？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你不要爱心泛滥，知道吗？除非你真的是根基稳固。你说对方很硬，也就是说你不够他硬，知道吗？如果你够硬，你才不怕对方很硬。我们讲哎呀他头脑很硬，哎呀他思想顽固，因为你自己在信仰上面不够顽固，所以你就怕顽固的人。约翰就说什么？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和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看到吗？谈论的目的要让我们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教会众弟兄姐妹们都问你安。这边有一个我要提醒的，约翰告诉我们，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弟兄姐妹们有问题，不要发 WhatsApp， 不要发 微信，知道吗？因为文字 没有办法表达你的感情，而且越写一定越乱了。你看他明明这样子写，我不是这个意思的，我度就是这个意思，麻烦。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有人看到我来了，他就写了呗，哇，你又来了，你又来了，这四个字白纸黑字是没有感情的，知道吗？所以你读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欢迎我还是不欢迎我。欢迎我的人，你又来了；不欢迎我的人，你又来了。同样四个字 ，WhatsApp 出去意思就不一样了。亲爱弟兄姐妹们，有话当面讲，不能够当面讲，最少用 WhatsApp 打电话。为什么要写来写去？你写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解释，因为读的人读不出白纸黑字的感情到底是什么。约翰写约翰二书写得很短而已，很简单，多写就多错，少写就少错，所以他告诉我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你当然今天说我没有用纸墨，我是在 screen 上面动而已，你也有可以有你的解释，所以不要用纸墨，真的吗？要用 WhatsApp， 知道吗？那、啊、糟糕了，你也可以说约翰是很环保的，他不要用纸墨。有时候听起来有一些东西是很合理的，但是可以全部错的，所以我说解经很重要。中国人有一首诗，张继，张继是吗？姐，枫桥夜渡是吗？张继是吗？叶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到底怎么解释这首诗？有人这样子解，你先不要告诉我对不对，我要告诉你对不对。月亮落了，乌鸦在那个地方，乌啼、哦、结果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江边的枫树对着江里面的那个渔船，小渔船的那个枫对愁眠。后面两句不解释，因为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不必解释。如果你没有研究这一首诗，我刚才的解释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全部解释错了。叶落乌啼不是月亮落了乌鸦在啼，乌啼是一个地方的名，只是叶落乌啼、啊、知道吗？我在这个地方看到月亮落在乌啼那个地方，知道吗？霜满天没有什么特别，江枫渔火对愁眠不是告诉你江边的枫叶跟在小小小小这个小小小河或者小溪里面的那个渔船在那个地方给你感觉到有一种、啊、这个 感慨。江枫渔火是告诉你在姑苏河这个地方的两座桥的名字，一个座桥叫做江桥，一座桥叫做枫桥，所以江枫中间的渔火对愁眠。那你没有好好去研究这首诗，你就、啊、对哦，叶落乌啼霜满天，真的、啊、月亮落了，那么乌鸦在那个地方啼，哇，霜满天，很好啊，没有错啊。你骗那些没有去姑苏的人，你骗不是住在姑苏的人。我到寒山寺去，哇，卖很多这个和尚画很多画，我就告诉你，哇，这个画，这幅画好。我说为什么好？你看月亮多么圆。我告诉和尚，你画错了。他说，怎么会画错？差不多都这样子画的，怎么会画错？我说你没有好好读这首诗。叶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月半月落，请问月亮应该是圆的或者是一勾的明月？十二点的时候月亮落了，你说那个月亮是圆的吗？啊，中秋节月亮会不会月一半半夜月亮就下去？不会的，对不对？中秋节月圆的时候怎么会月半在那个地方、哦、月亮就落下去？我说你要画要画一勾明月是吗？初四初五月半的时候月亮才会落，所以这首诗歌里面也是有科学的。但是很多人注重文学跟美学，就不重科学了，画出来就糟糕。你哇很好，你买一幅画回家吊，再加上几幅字，叫你的孩子月落乌啼霜满天，哇，在那个地方沾沾自喜。我去你家看到之后拿下来，因为你误导你的孩子。初三初四的月亮怎么会是圆的？怎么还画在高空上面？他都告诉你月落了，你怎么还画在高空上面？所以解经也是这样子，你没有好好认识这些犹太人，有时候呢，你用我们华人、中国人、海外的人、外国人、美国人、英国人的想法去解经，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认真探讨和思想。所以约翰写这封信给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因为教会里面的这些人，他们是在真理的里面，而且在真理的里面有爱心，所以呢，约翰爱他们。所以爱不是没有疆界的，知道吗？爱还是有疆界的。如果你说上帝是爱，上帝能够爱魔鬼吗？不能的，不能的。所以这个是约翰二书给我们看到的。我们一口气看完约翰三书，那么可以早放学、哦、不然呢，等一下也有时间可以问问题。好，约翰三书这样子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同样的，这一个约翰他在写信给这个该由。那这个该由到底是谁呢？你会发觉到呢，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做一些的这个争论。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在这一方面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探讨。但是如果你要看笔记的话，笔记里面会告诉你说这个该由大概是谁、哦、那么圣经大概笔记里面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该由在新约的时代是一个很普通的这个名字。那新约里面有三个该由、哦、有三个该由，马其顿人该由和亚历大古在以弗所暴动中的保，在这个暴动中跟保罗同在那个该由，还有特比人该由，代表教会把钱交给耶路撒冷教会帮助贫穷的信徒，还有一个接待保罗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哦、保罗曾经为他施洗。那经文这些我都告诉你，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有证据说这三个人就是其中当中的一个人。传统说法是约翰立了该由作为别加摩的主教，他是一个把家开放也把心开放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把家开放，他把心开放，那么约翰就写信给他。写信他做什么呢？因为他告诉我们说，约翰这个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他敢讲诚心所爱，就是他真真实实打从心里面爱他的。为什么爱他呢？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翰在这个地方的祝福不是告诉他灵性而已，约翰在这个地方的祝福给我们看到，盼望他凡事兴盛，盼望他身体健壮，就像他的灵魂 兴盛一样。所以约翰是很肯定该犹的灵魂是很兴盛的，那他身体健康吗？就不太知道。他事业成功吗？我们也不太知道。但是当约翰这样子讲的时候，很可能该犹在灵魂上面的兴盛是比他身体和事业上面的兴盛和健壮来得更多一点点。有很多神的仆人身体是不好的，有一个教会要请牧师，他告诉我说这个牧师最好不太老， 在美国有美国的文化，而且呢健康、哦、那么呢又很会讲道、哦、那么最好有太太还有孩子，我们就请。这样我就告诉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的牧师是很难请。他怎么很难请？我说身体好大概很少跑，怎么样？常常跑很可能身体不好。一个常常跑代表别人接受他，他到处跑到处吃外面吃，身体一定不太好。一个没有人请的牧师大概身体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固定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说到底你要身体好健壮，或者讲道好到处人家要到处奔波的，他说要有经验又年轻。我说经验跟年轻也拉不上关系的，老的比较有经验，年轻的比较有精力。他说最好要结婚。我说那保罗跟耶稣也没有办法到你的教会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感谢主，后来他们真的也有找到牧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要求太多了，你去外面做工会不会有一个公司告诉你说你要有经验，你要年轻，你身体要好，你太太也要进来做，就有孩子也进来做，没有这种事情。但是我们在牧会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有很多很奇怪的条件，根本在教会里面给我们看到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当然我们找最好的，感谢主，你要找最好的别人也要找最好的，这个是肯定。所以我那个朋友去读神学，他的爸爸才会这样子说，又不是不会读书跑去读神学做什么。你去读神学不是每一个人读得懂的，很坦白跟你讲，你没有神学头脑你看到满头雾水，你有神学头脑不必读也懂。我不是叫你不要去读，读神学的要有神学的头脑，读科学的要有科学的头脑，读医生的要有医人的仁者的心。所以这些条件我们可以合理的在那个地方来要求，但是我们希望神给我们最好神的仆人。我也常常讲一个牧师好不好，你不要问他有什么资格，你问他牧师请问圣经你读了多少遍了就好了。他说哎呀我读到博士一遍都没有读过，这种牧师不要请，他都不读圣经的，他来跟你讲神学，他来跟你讲理论。如果一个牧师说我学问不高，我看了几百遍几十遍了，这个牧师要请，他会跟你讲圣经，这个是基本的，知道吗？怎么读还是一个问题，知道吗？所以呢我个人还是很看重的是你读圣经多少遍了，你自己都不相信神的话，你自己都不能够甘之如饴，那你怎么叫会有看的时候呢，在那个地方呢愿意听你那一番的这个教导。所以呢灵魂兴盛很重要，我们更盼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不单单灵魂兴盛，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我就甚喜乐。约翰喜乐，因为该由按真理而行。约翰喜乐，因为有弟兄来在约翰的面前证明做见证，他是一个心存真理的人，他是一个爱人的人，他是一个接待人的人。所以约翰说，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真理很重要的，爱要有真理作为根基。爱不是我们感情在那个地方挥发而已，不是。所以你的爱要有真理，在真理里面要有爱。对的事情，真理的事情，要怎样用爱心来表达？慈神爱说牵着他，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操练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写给这个该犹，因为该犹在这几方面都真的令他感觉到他很喜乐，而且他说，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当然我们相信该犹真的是有爱人，因为后面告诉我们他真的接待了。那他遭遇什么事情呢？第五节，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约翰听到人家在那个地方来讲到该由接待那一些做客旅的弟兄，而这些做客旅的弟兄他们是忠心的，这些做客旅的弟兄他们是在那个地方为做主的名出外的，他们出去传福音，他们是出席教会的先教士，他们对外邦人一无所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传福音是免费的，但是我们教会里面办的任何的活动课程也好，我们不应该想是免费的。如果我们能够在当纳的本分上面来支持那些到处传福音的，你就跟那个传福音的人一同在真理上面有份。你可能没有办法出去，因为你很忙，你可能对这个真理的认识没有那么多，所以你胆怯不要紧，你知道这一个人真的能够在为真理做工的话，你给他，你帮助他去。因为约翰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不单单接待他，还要帮助他们往前行。如果你看罗马书的话，你发觉到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其实有另外一个目的，除了要罗马的弟兄姐妹们在信心上面能够被建立起来，建立了因信称义的整个的教义以外，更重要是因为保罗要到西班牙去，而他告诉他们，我要到西班牙去，其实我屡次想要到你那里去，不过呢有一些拦阻在那个地方，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拦阻，不过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就很期望，他就以为他真能够很快就去了，但是他没有，因为后来他就被抓了，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那他要告诉这个罗马的教会什么？他告诉罗马的教会，我去的时候， 我一方面要把神给我的恩赐分给你们，一方面就是要他们预备路费，让保罗可以到西班牙去，因为那个是未得之地。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慷慨，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对那些还没有信的人我们不可以有所要求。福音是免费的，这是肯定的，但是神付了极大的代价，让他的儿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所以初期教会有一个叫该犹，这个人约翰是很喜欢他，约翰也为着他感觉到喜乐，因为他行在真理的里面，他接待那些做客里的弟兄，做客里的弟兄知道吗？不是随便接待人。我听过一个见证，我忘记在什么地方了，教会就叫他们要接待客里，就有一个姐妹接待了一个陌生人，当天晚上被强奸，就不信耶稣了。是你叫我接待他，我接待了。要聪明，要有智慧。圣经说接待做客里的弟兄，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很多这些事情发生都因为我们有一些偏差的这个教导，最后受害的是那个听你教导的。他如果好好看圣经，好好思想，他可能就不接待。但是因为可能你比他成熟，可能你比他年长，你这样的劝导也没有错，但是不是接待客旅，是接待客里之弟兄。犹太人接待客里，因为犹太人接待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知道他们同样在有相信神的信仰的里面。所以你注意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也讲到，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做执事的也好，有一个条件是看他有没有接待客里。初期教会没有像我们今天有的这个旅店，有旅店的话也是黑店，就像你看《水浒传》里面，到最后你变成人肉包子。所以很需要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彼此接待，而在接待的里面，他们要拿荐信，什么推荐信，你去看《哥林多后书》就是这样。所以我来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给我一封推荐的信，叫我下一站，如果我到这个芝加哥去，我就拿这封信到芝加哥。你说你找某某弟兄、某某教会、某某姐妹，那么呢，我拿这封信，这封信是我们教会长老给我的，他证明我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们一同分享。现在我来到了芝加哥，那么你能不能接待我？一定要有见信的初期教会。所以初期教会的人在那个地方就 以他收多少见信在那个地方夸耀，那就在那个地方说保罗不像样。初期教会你发觉到这些人住在这些信徒的家，犹太人有一个规矩，不能够超过三天，超过三天就是骗吃骗喝，我超过三天了。那超过三天怎么办？超过三天叫这个你接待的人做工，替你做家务，那么把你应该给的钱当成他的服务费这样子。因为初期教会真的太多这一些人，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背景来看，你知道后面还有一个做长老的不接待人是很合理的。我们也不要一直在那个地方责备那些不接待人的，因为初期的教会慢慢成型的时候，那一些游行的传道，那一些到处传福音的人，他们讲完了他们离开了，那么呢，这个教会所要处理的后事变成是很多的，再加上 可能这一个教会里面的长老或者执事的认知没有那么多。比如像约翰这样子的人来教的时候，他们从约翰那个地方领受更多的这个教导的时候，他们发觉到哎呀，自己的教会的长老不够的时候，那就产生了这个纷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教会转型的过程的里面，就产生了有一些人接待这一些客里之弟兄，有一些根本就不接待，而且不单单不接待，我们看后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第九节，我曾烈烈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菲不接待我们。哇，连约翰都不接待我，约翰都不接待，更何况其他的人。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他曾经烈烈的写信给教会，但是在那个教会里面好为首的，也就是教会的领袖之一，这个人叫做丢特菲，他不接待我们。约翰说，我如果去，我要提说他所行的事。我告诉弟兄姐妹们，这一个丢特菲不接待我们，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不单单不接待，还用恶言妄论，还道听途说，破坏像约翰这样的使徒和长老。还不以此为住，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他还禁止并且将接待的弟兄的人赶出教会。那有他的背景，因为有些时候的确有一些游行传道会给地方的教会带来头痛的问题，这个是事实。但是如果你相信神，他传讲的是神的道，他来到你这个地方，你不接待，别的人可以接待。那现在是你不接待，别人接待，他就把那个接待的人赶出教会，那就太过分了，那就太过分了。你没有空，别人接待；你不太相信那个人，别人相信的可以接待。但是这个丢特菲不是，我不接待，你也不可以接待。连约翰他都不接待，那以后就更加有这一根有那一个权柄说，连约翰我们不接待，你算老几呀？当然，来到今天的社会，哦，特别在亚洲，有的地方是很小的，不容易接待，像香港啦、新加坡啦，对啊，不然就是一房一厅啦，不然就是两房一厅啦，啊，再加上几个孩子，再加上养几只狗跟几只猫。是很难接待人的，这个我们要了解。所以我们在那种环境里面也不要逼自己一定要接待人，不是的。所以有时我到中国教会去，有些地方我是住得很好，有些地方是真的住得很辛苦很辛苦的，有些地方是我们晚上教完课了以后才去冲凉，就睡在澡房里面，到明天再去上课，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是最便宜的，对不对？你们从 中国来的，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不然其实住那种旅店是啊，你出来一定要叫啊服务员关门啊，不必关门了，因为你关门就不能够开，只是你回来服务员开门啊，就要叫服务员开门的啊。我喜欢住那种旅店，因为别人不会跑进来，坏人不会跑进来，很简陋。可能什么木材业的什么什么什么俱乐部这样子，就是这样子。那有些地方真的是没有的接待。我在黑龙江的时候，我们办课程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我们一定是拜一下午开始，因为星期天他们组织完了，各个地方的这些传道人他们坐火车就来一个地方接，就来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培训。他们的条件是什么？路费你自己出。来到这里，我负责你吃，负责你住，负责你在这个地方所有的课程。 所以来了不会太多人，也不会太少人。传道人的家全部姐妹同工住，弟兄全部上完课去澡堂冲凉就睡在澡堂的里面，就是这样子，一天可能20块人民币而已，就是这样子过了。早上早早我们就在菜市去试那些人家不要了的菜，因为有些地方还是很穷的，你就在那个地方煮得又油煮得又咸。那我们南方呢是有一点受不了，不要紧，那只是几天的时间而已，感谢神。那有的地方真的是很好招待我们，那也是感谢神的事情。所以每个人按每个人的环境和情况和经济的条件在那个地方接待人，谁也不要指责谁，有心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丢特飞在教会里面他是好为首的，但是连约翰这样的使徒他都不接待，那有人接待他还禁止，而且将接待的弟兄的人赶出教会。约翰说，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束缚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所以这个人能够在教会里面担任这样的高职，他不止不接待约翰这样的人，他还恶言妄论，那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约翰是使徒，约翰是使徒，我们从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看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他是一个行真理的人，但是连这样的人教会里面还有好为首的不肯接待他。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也鼓励这个该犹，你不要效法恶，你只要效法善，行善的束缚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跟前面讲的义人是行义的叫做义人，没有做事的人只是一个没有做事的人，他绝对不是好人，他也绝对不是坏人，他只是一个没有做事的人。所以你要你是一个好人，我就要问你，那你做过什么好事啊？你说你是一个义人，我就要问你，你有什么义行啊？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那这个迪米丢到底是谁呢？那你从笔记里面我们有做一些的这一个讲解，那这个迪米丢呢很可能哦，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哦，给我们看到的那一个迪米丢哦。我们看这一个笔记第二面的比较下面的部分哦，我们看一下第爱心的要求那个地方哦，爱心的要求哦，我们可以看到这封信里面的迪米丢是当地教会的代表人物，他不接受约翰的这一个权威。哎，对不起，这封书信的这个丢特飞是本地教会的代表人物，他不接受约翰的权威，也不招待巡行的先教士。哦，他决心要在本地的教会管理自己的事务，甚至要把那些接受约翰的权威和准备招待巡行的传道人逐出教会。我们无法知道丢特飞是怎样的人，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主教，他可能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长老，个性坚强，有欺负人的能力，在教会中握有权力的活跃的人物。迪米丢很像是巡行传道人的领袖，或许也是携带这封信的人。约翰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 表扬他的品格和能力。很可能他有些事情有些情况给丢特飞作为反对他的把柄。迪米丢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有些人认为他是新约里面两个迪米丢中的一个人，有的以为他就是以弗所的银匠迪米丢，反对保罗的领袖啊。我刚才讲过了，当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那些人信主了以后，迪米丢就出来反对他，因为他所造的那些神造啊，那些拜神的东西没有人买了，所以他反对保罗，不是因为宗教，反对保罗是因为商业利益受损。可能以后他成为基督徒，不过他以前逼迫保罗的污点仍然留作，有的以为他就是迪马，迪米丢的速写就是迪马。他曾是保罗的同工，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开了保罗。可能迪马在归回基督的信仰，不过他离开保罗这件事情总是对他不利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约翰很可能，我不知道，所以呢，解经家在这方面也讲很可能，不管是迪米丢那个反对保罗的迪米丢也好，或者是那个离开保罗的迪米丢也好，他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也的确有一点的污点。但是这个污点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人或者说三件事为他做见证，那就是他已经悔改了。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三个见证人告诉你迪米丢已经悔改了，迪米丢已经改变了。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真的人是可能有污点的，但是如果有神的仆人们为他做见证，而且不止一个，不止两个，不止三个，我们是要接受这一个曾经有过污点的人。我原有许多的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不要 WhatsApp 了，知道吗？今晚你看到两段的圣经，都告诉你不要用文字来写的。文字是很重要，不是拿来争论的，知道吗？文字你可以发表一些对圣经的看见看法，但是在教会处理事情的时候，最好是坐下来当面谈，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文字发来发去，你会发觉到一定产生误会。我在侍奉的里面也曾经因着文字的缘故跟人家在那个地方呢就产生不合。我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明明我看这封信就这个意思，那怎么办？那你就气到半死。我告诉你，一个人写什么文字，这个文字最后的解释权威是写这段文字的人。我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才知道我在写什么。收到我这段文字的人只是做一个演绎而已，只是做一个推测而已，只是做一个理解而已。所以这段话的权威是写这段话的人。用这个角度来看圣经，我们就很清楚怎样的解经才正确。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我们顺服上帝的真道的人，我们的解释才是比较正确一点点，不是人云亦云，不是断章取义。约翰说，但盼望快快的见到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记住的，当面谈论，有什么不能够明白的，当面谈论，最好叫多两三个人一起在那个地方当面谈论，不要给太多人知道，就两个人在那个地方当面谈论，不要带家伙去就对了。 当面谈论是很重要，很多时候很多不幸的事情就是背后谈论，知道吗？有的人我们谈论一个弟兄姐妹的问题，全教会的人都知道，唯一不知道的就是当事人，这是很可怕的。教会如果有这样的事情是很可怕的，跟当事人谈，怎样谈？看情况，知道吗？私底下得罪的私底下谈，当众得罪的当众道歉和当众谈。你不要把私底下的在当众在众人面前谈，也不要把众人的事在私底下解决。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个事物的时候，我们要光明磊落，更重要的告诉你当面谈论，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这姓名问众位朋友的安。那这个是这个叫做这个信的这个结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很看重的愿你平安，所以这些众朋友约翰的朋友都问这一个该犹的安，请他也替按着接下来的姓名问其他的这些朋友的安。所以我们基本上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我们有录音，我们把录音交给我们的这个欧医生，那他有说是不是可以上网，我说可以上网，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不要放我的名，知道吗？为什么不要放我的名？因为我常常到中国大陆去，你说啊，我不知道你要放什么名了，反正我喜桃木你可以放喜多玛就是了，喜多玛名人话就金嘴贝，知道吗？因为我的英文名是 Thomas 在什么圣经翻译成多玛，那我爸爸姓许，我当然姓许了，知道吗？所以这个字如果直接翻译叫做许多玛，那许多玛用闽南话就很难听，用广东话也很难听，用你们的家乡话也难听，那这个明明是人，但我告诉我有许多玛，知道吗？印尼还有一个牧师叫做许多玛，所以有时教会就发今天我们请喜多玛来讲道啊，请喜多玛来跑才对嘛，那你请喜多玛来讲道哦。所以如果你可以放喜多玛，我就无所谓啊。你放我的名，全世界上只有一个喜坦摩的，知道？我敢肯定的，这个名一定没有重复的，知道吗？所以呢，有时对我有一点不利了。如果我到中国大陆去的话，这是我对你们的要求啊。刚才我们讲完了要去吃饭的时候，欧医生就来问我说你每一堂有录吗？我才发觉到我没有关哦。所以就是说上前两堂的是我在这个地方离开讲堂一路走跟弟兄姐妹人讲话，讲到在餐桌上面才关掉，所以里面有很多闲杂话，所以处理这个音频的人要把后面的割掉，如果你不懂得割掉，你等我割掉了我才寄给你，把它简介一下。有问题吗？累不累啊？累，听课很累的，讲课不累的。你看我第一天晚上讲完课回去不会睡觉到两点，为什么？还很亢奋，因为这个道先感动了我，所以我讲的时候我感谢上帝。那不会睡觉不要紧，因为现在有网络，你还是可以温习，你还是看一些新闻，所以呢不会闲置在那个地方。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有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请这一个北堂怎么还是刘牧师带领我们祷告好不好？
Which one? 祷告。下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这几天有这样的时间你差派你的仆人许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主用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看见你的话语的宝贵。主，求主让我们主真是有那个渴慕的心，常常能够将你的话语能够吃到我们的里面，不光是在头脑知识上面，更是在我们的心灵的里面，一个爱慕的心，更是能够活出你的话语。主，我们在这里求主来帮助我们，主真是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能够来常常的思想，以至于我们真是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活出你话语的见证。主在这边也是求主来祝福许牧师，主让他今天晚上很好休息，明天能够来继续的为主所使用来侍奉。主也为众弟兄姐妹来祷告，主让众弟兄姐妹能够平安的回到家，让他们晚上能够重新的得力，明天我们一起能够同心的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把你的恩典不断的赐给我们，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请坐。有没有报告？
就是明天这个局长，这个徐牧师，会在那个上午去欧洲教堂，在这个主日崇拜，然后下午四点钟会有一教会，在主日崇拜，而且主日崇拜后的，在我们分享在主日的时候，会分享他的中的工作，宣教的一些。谢谢那个徐牧师，他们这几天都辛苦哈。
感谢上帝，不辛苦。